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特别是呢一个星期的开始，送上今个星期，哎呀，我为什么广东语法出现呢？这个星期的第一声早上好。
早上好，
我是文慧。因为刚才万峰老师呢冲进来，我要他喘喘气，不要那么急着呢就出声了，可能因为呢我的心思呢不能集中，所以呢我的广东话才冒出来了。
你看人生都是这样，生活在一个异地呢，就导致呢自己也语言被污染了哈。
你不要用污染，扩容
影响，
扩容，也就是说呢我的语言呢丰富了，扩容知道吗？那个容器被扩张了。好，那不知道呢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因为是连假啊，我们不是年、哦、
多开心，
是连呢、啊、连假。因此呢 HHBB 是吗？他就问我，你去修炼了吗？我心里在想，我修炼什么呢？如果你说呢，是不是因为大斋期当中呢文慧有好好的安静，的确我星期五呢就非常享受呢在家里不用直播，早起好好睡个觉，然后好好的整天在家呢有一些的休息，也有一些的默想。因此呢回复 HHBB 我是修炼了，但是呢星期六星期天呢就好好的出去走一走，以及在教会服侍。
嗯，对了，感恩啊，那这个礼拜不知道你在清明节过得怎么样呢？
很多挑战啊，很多人面对清明节，对不对？
嗯，对了，但是非常开心。其实呢清明节也是能够跟家人相聚的日子，想着正面一点，你就想着挑战，我就想着这个相聚美好。
其实相聚一定会有美好之处，但也有挑战之处。就算过年我们回家很开心的，全家人呢这个总动员，欢欢喜喜一起过大年，但你也发现呢这个生活在块总是会有小摩擦小碰撞，有火花，有快乐的火花，但是也有火花呢不经意之间呢
还有相亲的火花，
就把自己给烧着了把对方呢给烫伤了，对不对？因此呢带着一个扩容的心，比较宽广的心去看待呢生活中的美好以及挑战，这就是生活。
对了，那在今天呢我们的线上，今天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那我相信呢这个礼拜我们还是要丁宁老师的音符里的圣经，听听古典音乐。
今天呢会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复活节要到了嘛，所以你会想到什么呢？
复活良辰呢？
不是，你会想到哈利路亚。
哦，那个受难节的是耶稣钉十字架，说成了，然后那个断气的那刻就唱了。
好，今天呢，丁宁老师会不会分享这一方面的古典乐曲呢？我们待会儿呢就竖目。不是树木，树耳来听。
其实亨德尔呢真的是一个当时的最流行的音乐家，
就好，
对啊，当时的英国人，因为他从德国搬去了英国了嘛，所有人都哼这个亨德尔的那个歌因为呢当时就好像今天的流行歌坛一样，当时每个人都选他。
好，流行歌坛就唱姓刘的歌曲，然后呢
姓刘的有点旧嘞、
这个、然后大伙儿呢就当时大伙儿就哼这个亨德尔的歌，是不是？好，那待会呢就会听丁宁老师来分享呢。接着呢我们就会谈谈了，放完假了，年假休息完了，下一次的年假可能要
五一
对
了，很快嘛。
哎呀，心情有一点不好啊，还要过一个月，对不对？那心情不好怎么办呢？
我都想着每个礼拜都连假了。
哎，对，万峰老师是永远在放假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来谈谈，哎，这个心情不好怎么办？我们有几招教大家的。接着呢，就是这一周我们要一起呢来背的金句。我们录得记完毕了，那么快就那么一节。
这么快？
对，就那么
一节。为啥一节？
就那么一节，我们也不会特别。
我知道了，一定到俄巴底亚书了。
不是，你那么快到俄巴底亚干嘛呢？你中间略过了多少历史书啊，对不对？还略过
历史都不记得吗？
还略过了箴言书啊，对不对？这个智慧诗歌嘛，对不对？我们到了撒母耳记上。
哦，撒母耳记上其实
对了，
撒母耳。
撒母耳记上除了撒母耳
爸爸妈妈，
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人。那当然呢，我们会先从呢这个撒母耳开始啦，因为他是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主角嘛。那当然，撒母耳记上还有其他主角呢，所以请大家呢就好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呢走入呢旧约历史书当中啦。好，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什么生活小常识，又或者是健康小知识呢？今天是世界卫生日，
一看就知道我不卫生了。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招的啊，所以呢，你自己。
我老婆每天说我这脏那里脏，
你自己就检讨一下啊，原来是被老婆念了，所以终于肯面对现实了，对不对？好，那这个今年的世界卫生日就是4月7号了，咱们呢将拉开了为期一年的什么呢？关注点在孕妇、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运动。
哎，我刚刚昨天就在看那个保险呢，看到这个幼儿保险就在怀孕期间已经可以保了，然后保到他出生以后，那个保费越来越少。
嗯，
啊，挺有趣的。
这是第一次听到有幼儿保险啊，我觉得应该
是胚胎保险。
对，我也在想，应该是胎儿保险啊。那么今年的世界卫生日主题是健康起点，希望未来，所以呢就会关心呢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健康，那会督促呢各国政府还有卫生界，哎，加大努力终结可预防的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死亡，并优先关注妇女的长期健康和福祉。那世界呢卫生组织以及呢合作的伙伴还会分享实用的信息，支持健康怀孕以及呢就是生育，还有改善了产后的健康。因此呢健康起点希望未来就从呢这个孕妇、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健康开始。那么
越来越早嘞。
对，那么基督徒当然呢因为健康起点嘛，你从这个根源处着手，对不对？那么基督徒的这个卫生呢，基督徒的健康起点在哪里呢？
我知道，在这个摩西五经开始，因为摩西五经已经有一大堆的卫生条例。
嗯，这个讲得好，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在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就是40-55章里，有四首仆人之歌。原本呢，他们主要编排在圣周复活节前周一到周六来诵读的。但是由于那几天会思想福音书的经课，所以特别在这一周来思考这四首仆人之歌。这位仆人是谁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指向弥赛亚的工作。郁苦期灵修，第一首仆人之歌。 赛亚书42:1-4。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信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第一首仆人之歌里有一句很多人所喜爱的金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经文曾经安慰了许多心灵受创的人。从弥赛亚的角度去理解呢，很多信徒认为他指向从基督而来的安慰，我们为此感恩。但是经文原本的意义远超过这些，因为它是与公理有关的。公理是这首仆人之歌的明显主题，共出现了三次。希伯来原文有审判、正义、公义、律例等等的意思。按基督信仰的角度，是不是义呢？这是由神所判断的。因此仆人在这段经文的使命可以归纳为一个重点，就是42:1下所说的将神理的义传给万邦。从这个角度呢，第三节里的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最可能呢有两个意思。首先，在不公义的世界中受压制的贫穷人、孤儿、寡妇，又或者是被掳到外邦被迫害的以色列人。那这两个解释呢并没有矛盾的。但是从弥赛亚永恒万邦的救赎工作来看，我们将会集中从第一个解释来反思这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另外，经文有一个挺有趣的表达，仆人传开公理的形式竟然是不喧嚷、不扬声、不使人听见。假如我们受到上司的任命去推广一件商品，但是却不准开声宣传，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记得有一次看过一场表演，可能是因为法律的要求，台上的演讲者呢不可以直接宣传某个牌子的饮品，但是呢他在台上公开的喝了一口，并且表现出一个十分享受的样子，这样呢用了他自己的行动去做出推广。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如何推广神的公理呢？他不单直接说明神的心意，他更与受压迫的人同行，行神迹医治他们，借着行动表明他对贫困者的关心。他也用行动回应了当时一些不公义的情况。例如在马可福音7:11-12，他指责以宗教之名侵吞子女供奉父母的金钱，并且指责当时宗教领袖曲解律法等等的问题。他因而被宗教领袖迫害了，但是他不灰心，不丧胆，坚持传扬公理，结果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死亡和复活 却带来新的创造。以赛亚书42:4说，地上开始设立公理了。洛桑信约里有这样的一段，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和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当共同负担起他对人类社会的公义及和好的关注，以及对那些受各种压迫的人的自由的关注。如果要支持公义，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像关顾和援助贫困者，为他们发声，奉献支持社关的机构，调整教会比较难让基层朋友适应的中产文化等等。那我和我的教会愿意如何来参与社关工作呢？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信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2-3。
苦七灵修第一首仆人之歌，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7:50，您正在收听的是4月7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节目。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跟大家，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空中相聚一小时，这是一个大大的团契啊，因为来自五湖四海喜乐的心。哎，
对，欢迎喜乐的心，他说每天早上送完孩子就专心听线上今天的节目，感谢主，很有受益。神赐福给你们，其实是送给每一个听众朋友的。
对，
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今天的，都是因为每位听众朋友都在听。
是啊，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节目都快要10年了。
哦，
今年是第8年。
哦，
那文慧也在想，哎呀，这10年真的是不知不觉。也是因为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工作日每天早上有这个直播一小时呢，文慧的整个心情呢都被调动起来了，因为可以跟大伙儿团聚嘛。想想看，哎呀，每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多棒，多好！而且呢，我们这个8年不落下的就是呢，一定第一个栏目是灵修，因为我们要一起先来亲近神。我们不是呢，哎，先一起，哎，你好吗？我好吗？哎，我这个周末做什么？我们是先一起来亲近神。
所以放心，我们这个教会年历灵修呢，理论上能够撑到我们10周年。
哇，好棒啊，好棒啊！
理论上。
那所以请大家呢，就好好跟着呢，我们一起呢来经历教会年历。好像是3年，对不对？那么现在是大斋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呢，第一首仆人之歌。那么经文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42:1-4。
对了，在这个大斋期里头呢，我们踏入这个上周啊，还有一个礼拜就上周了。我们呢，通常呢都会这个放重那个重头戏呢，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来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呢。
对，他荣耀之前先受苦，
所以可能这两个礼拜的那个灵修会负能量一点。
不会，我觉得就是像保罗说的，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也才能够跟着他一同的复活，对不对？那先死后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之路啊，就想到耶稣的死，他所做的，我们的心怎么不受感动呢？也想到我们如何效法他的死。
哎，我昨天刚刚崇拜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他说呢，你每天觉得自己奉献了一切了吗？觉得你奉献了所有金钱了吗？所有的时间来服侍神了吗？你算的什么？我为你死。
对、
啊、对，
所以呢，这个好像你讲的负能量，我不觉得，反而是正能量呢，反而是让我们更多的亲近神呢。就像呢，接下来丁宁老师他的音符里的圣经也是要带领我们更加思想耶稣基督。
跳动的音符，回荡着上帝的话语，飞扬的乐音，满载着生命的启迪。音符里的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丁宁。在之前的节目里，我已经向您介绍过一部轻商剧了，相信您对这一题材应该有点印象了吧？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类的题材，应该不再陌生了，对吧？那么今天我就再为您介绍一部大型的清唱剧《弥赛亚》，它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亨德尔笔下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堪称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作。当中有多首合唱曲被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合唱团与诗班所演唱，如《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哈利路亚》，被宰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的，以及阿们。而尤其是这首哈利路亚，我想应该是许多人都听过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歌词大意是：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下面我就先请您听听这一首哈利路亚大合唱吧。作曲家亨德尔于1685年2月23日出生于德国，7岁便在教会接受正式的音乐教育，学习创作宗教礼仪歌曲、清唱剧以及巴洛克时期的宫廷音乐。17岁时，为成就父亲的遗愿，选择了就读法律，同时也为教会创作弥撒曲。3年后。他去到英国担任宫廷乐师，此后他的一生都待在了英国。初到英国的他便深受女王的宠爱，因为他的音乐犹如一股清新的风，给长期低迷的英国音乐界重新带来了生机。他这一生啊，共创作了46部歌剧，36部清唱剧，最著名的交响诗就是那部名为《皇家烟火》的组曲和这部清唱剧《弥赛亚》。说到这儿，顺便提一句，如果您也对交响乐感兴趣的话，建议到网上把这部《皇家烟火》的组曲也找来听听。乐曲并不长，但却是气势恢宏，甚至可以说是美艳动人，很值得一听哦。 好了，回到正题，说起这部米塞亚的创作呀，那就得回到1735年的七月，当亨德尔收到好友寄来的这部剧的脚本时，他正处于生命的低谷呢。因为这一年他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危机，就是他经营的歌剧院呀破产了，因压力过大而导致了中风。就在他精神迷乱挣扎绝望的时候，是这部神剧使他重拾了自己的信仰与对神的渴望。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乐谱的第一页的顶端有这样一行字，就是我在尽头遇见了他。更加奇妙的是，从1741年8月22日亨德尔开始着手创作，可他仅花了24天的时间便完成了。要知道，光是演奏完所有的曲子就需要3个小时，别忘了他创作的是总谱哦。所谓的总谱呀，就是指这乐谱的本身涵盖了所有乐器的每一个声部。可以说，如此大的工程和工作量以这样的速度完成，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啊，这剧本最有名的作品《哈利路亚大合唱》完成时，当时在他身边的仆人听见他激动地说：“我看到天国的门打开了。”1742年的四月，米塞亚在都柏林的尼尔兹音乐厅首演，当时门票一开售便一抢而空。为了能容纳更多的观众，报纸和宣传单张上都呼吁女士们不得穿蓬裙，男人不能佩剑入场。而就在演出的当天，仅能坐600人的音乐厅却涌进了700人，还有数百人等候在厅外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轰动一时哦。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演出收入是全数奉献给了困苦的囚犯和梅斯尔医院，据说此风被沿袭到今天呢。到了1759年的4月14日，也就是说，从1742年开始，到亨德尔去世的这17年间，此剧一共演了56场，可以说是这部《米塞亚》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的永久地位。现在每当圣诞节前夕，世界各地便会竞相举行米塞亚神剧的慈善演出。应该说，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与画面的展现，但用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手法叙述了基督的诞生、受难与复活的故事。音乐的旋律非常动听，作曲家用华丽的咏叹调来加强情感的抒发，合唱简朴深厚，常常是辅调与主调旋律交替出现，其和声坚实有力。前面大家听到的那首《哈利路亚大合唱》 相信大家已感觉到了，对吧？另外，此剧的创作特点呢，除了人称的稍加修饰之外，歌词全部都选自圣经，如以赛亚书、诗篇、启示录和四福音书、保罗书信等章节。全曲共分为三部分，由53首作品组成。该剧的第一部是耶稣降生的预言和诞生，共21首唱段，内容描述耶稣诞生时的景象，牧羊人的朝拜，天使的歌唱，以及安慰黑暗中行走的百姓，预言救世主的来临。第二部便是救赎的信息和耶稣为人类的牺牲，共23首，讲述的是耶稣如何经历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结尾曲便是我们听过的那首著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而第三部是耶稣复活和最终的审判，共13首，述说救主战胜死亡，预告未来的拯救，众人都将复活，在阿们的合唱声中结束了全曲。因时间的关系，在此我只能为您选播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旋律最动听、舒展的曲目。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来全剧慢慢品尝吧。下面我为您播放《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这首男高音咏叹调，它的歌词选自以赛亚书40章1至3节。这是神对他子民的安慰。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回望历史的见证，铭记上帝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音符里的圣经》。
耶稣去世后，一个名叫约瑟的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放进一个新的墓穴埋葬。
比拉多大人，我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骗人说耶稣复活了。
哎，你们去把洞口封好，再派人来把守。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不要怕，主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如他所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死而复生了。
如果你在现场找不着耶稣，又看见天使显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恩典围绕我永伴随。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4月7号的早上，文慧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刚才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跟那个哈雷路亚一样嘛。
好，你在那个气氛当中还没走出来啊，的确想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真的要唱哈利路亚。但是呢，我也发现呢，不是每个人像我们这样情绪高涨的。例如呢，在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以挪士冒泡啦啊，他说呢，心中没有喜乐平安，怎么办呢？这个来自于呢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他就提出啊，其实呢，我们可以替自己呢设置一个恢复角落。那他提出了一个恢复角落这样的概念
是啥？
就是说呢，每个人呢啊，可能呢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自己独处，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好像呢休息，有点像进了这个医院。
对啊，就在公交上就可以这样啊，就一个人嘛。
对，公交，但是公交有的时候不一定，你累了会睡着，又或者是旁边坐一个，哎，这个体味有一点比较浓厚的人，你就没办法。啊，当然呢，是你最舒服的，是你觉得神清气爽，不会有压力的地方。
哎，我最喜欢在厕所锁上门。
哎，也可以。
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干嘛锁门？”
也可以。啊，譬如说呢，像万峰老师的洗手间啦，啊，或者是回家路上的一段小路啦，或者是家里的一个温馨的角落。哎，我记得呢，有个家庭呢，他们家呢，就是呢，在靠近窗户边最美的那个地方，然后有一张摇椅，那是他们家呢每个人的恢复角落。 也就是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去坐在那张摇椅上，没有人，全家没有人去打扰你，哎，就代表我现在需要独处，我现在心情不好，我现在需要一个人的空间，坐在那张摇椅上。所以呢，你可以在你家也设计这样一个恢复角落，又或者是你说，哎，我都没有这些角落，哎，那你可以找一样你喜欢做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段时间里，你的心情慢慢的平稳下来，你的压力可以释放。所以呢，这位心理学家就建议我们每天可以给自己划分20分钟独处时间。那记住啊，这个独处你不一定是灵修啊，千万不要拿来灵修，
用来发呆。
哎，对了，可以降低呢我们身心灵的应激反应，就是让我们的压力减少啦。
我每天一上班就发呆了，那我很
不会，不会，万峰老师绝对不会发呆的，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记得文慧呢，怎么说呢，广东话叫扎扎跳啊，
就跳起来了，蹦蹦跳，
活蹦乱跳。
对，
那因此呢，这个试试看，每天给自己独处个10分钟开始，20分钟有点长，10分钟开始让自己发呆。
但是我认识过一些朋友啊，我让他独处5分钟，他就东张西望，然后
没关系，没关系，
很紧张啊，停不下来。
没关系，他也不一定是紧张，他可能就是呢还没有办法心思集中，没有问题，让自己呢独处个10分钟，让自己有一个恢复角落。
他来到世上被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
他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荣耀，为人带来盼望。他
已经复活了，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4月14号到4月17号，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复活节特辑，一起思考耶稣被定罪，耶稣被定，耶稣复活，耶稣升天。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摩尔记上3章10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摩尔啊，撒摩尔啊。撒摩尔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本周要背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章10节。哎，撒母耳，小撒母耳出来了。
哦，他拿不见了。
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哎，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那关于呢，《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下呢》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就是撒母耳嘛。
对了，那撒母耳不仅拯救以色列脱离士师时代的危难绝望，转入了君王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兴盛时代，他更高立以色列最早的两位君王，就是扫罗跟大卫，他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么撒母耳呢，是生于呢主前11世纪中叶，介乎呢士师时代跟君王时代之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撒母耳记上1到3章记载撒母耳的出生以及蒙召，他出自于呢以法莲支派。 他母亲哈拿向神许愿，如果神给他儿子，他就将孩子呢献给神，当作拿细尔人，终身归于耶和华。
所以他跟我一样不喝酒，多好，还有长头发。没想过撒母耳也是长头发哎。不是
你要在这里自己
好高兴
蹭撒母耳，我也不说了。那哈拿呢果然就得一子，哎，就是撒母耳。那哈拿也按着他所许的愿，就将小撒母耳奉献给神，在圣殿中来服侍。那关于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主要讲述呢年幼的撒母耳他是怎么样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而且还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他长大之后成了耶和华的先知。撒母耳呢不是亚伦的后代，没有做大祭司的资格，所以呢
所以他是小祭司吗？
他是小祭司吗？他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是一个小人物吗？他只是一个在以利面前侍奉的孩子，工作内容呢就是听由以利的差遣，以利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啦。但自从耶和华主动向他说话之后，他就真正的认识了耶和华。之后呢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整个以色列地从但到别是巴，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上帝的话也借着他传遍了以色列。好，这个是我们对撒母耳有一个小小的了解。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好，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呢？那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的功课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那我们今天呢一起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能够在这里以祷告来服侍，以祷告来祈求。首先呢，我们今天感恩，我们看到佳音姊妹的孩子呢终于顺利考研了啊，经过呢很长时间的挣扎，还有很长时间的申请的过程，终于成功了。就请你继续保守他在这个学术的那这个道路上面呢都有你的保守，让他呢在学术道路上面呢不单是写一些没用的文字，而是呢真的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研究的贡献。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身体来祷告，我们纪念邓飞弟兄的癫痫病呢想发作，特别紧张，现在他也很害怕会发作，就请你与他同在，安慰他，使他有这个平静安稳，也预计到如果真的发作的话有什么办法去处理。我们也为这个刚强，他说他第三天没有排便，我们求你纪念他，他真的很辛苦，因为经常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肠胃，就求你与他同在，让他有良好的饮食，还有良好的运动习惯。我们也为这个齐安的朋友周姊妹来祷告，他昨天做完礼拜回家的时候，在买菜的路上被车撞倒，就骨折了，就在医院上面治疗，就求你也与他同在，求你帮助他在这个康复的过程之中也有你的保守，也求你让这个撞倒人的人真的可以负起他应该负的那个责任。主要我们在这里充满感谢，也感谢今天有喜乐的心在我们当中，送完孩子以后还专心听节目，请你也帮助他跟他的孩子的一路成长都在你的恩典里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耶稣改变我的心，就是关怀别人的心。
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其实呢，今天也看到很久没有冒泡的麦兜在第五空间卖冒泡了。
就
差点，
因为他说经常晚上才能听节目，
对 对,
对，
所以呢，这个
我们在不同时空当中，圣徒相通。
哦，好好好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今天辛苦了，因为我知道呢你咳嗽呢还跟我一起主持了一个小时的节目，
目标是传染给文慧老师感谢神
主啊，求你保护我，不要
主啊救救我
不要受万峰老师的传染啊。那么也希望呢神赐福大家今天有喜乐的一天，即或有一些的挑战，心中有一些的担忧，但是不要忘记以马内利，主就在你身旁。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